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在全美最著名穆斯林拳王阿里的故乡，数千人星期五送别拳坛传奇穆罕默德阿里，他们排列在街道两旁，不断高喊阿里，阿里。阿里一周前逝世，享年74岁。阿里的棺木是樱桃红色，覆盖着伊斯兰棺衣。灵车驶过对阿里有着重要意义的地点，他童年的家，他第一次学习拳击的体育馆，以他名字命名的博物馆。在灵车行驶途中，送别阿里的人们不断高呼他的名字，展示标语，身穿阿里的 T 恤衫。在有些街区，人们跟着灵车跑。当灵车快要驶向终点站时，车顶几乎被送别的民众抛洒的鲜花盖满。公共葬礼将于星期五下午在路易斯维尔的体育馆举行。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与喜剧明星比利·克里斯特尔将向阿里致悼词。克里斯特尔对阿里惟妙惟肖的模仿经常让拳王阿里笑弯了腰。美国总统奥巴马批准美国军队在阿富汗发挥更为广泛的作用，以协助阿富汗军队打击塔利班。在经过数月的辩论之后，这项新计划将准许在必要时增加对塔利班实施空袭，并且在如何与阿富汗军队协作方面，在更为广泛的范围给予美军更多的灵活度。一名行政官员说，这项计划将给美军提供更多的机会配合阿富汗常规部队，并提升他们的地面和空中战斗力。这名官员说，美国军队也将能够向阿富汗地面部队提供更为紧密的空中支援，并在地面进行配合与提供建议。这项计划不涉及美国的地面部队。这项决定将再一次重新定义美军在阿富汗的作用。一年多前，国际作战部队结束使命，留下阿富汗军队与塔利班作战。还有6个月，驻阿美军人数将从9800人削减至5500人。奥巴马总统表示，将在2017年做出这一行动。近几个月里，阿富汗打击塔利班的战斗日益激烈。联合国说，在2015年里，有3545名阿富汗人被打死，7457名阿富汗人受伤，大多数伤亡是塔利班造成的。被推测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五在其华盛顿住宅会晤左倾的国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沃伦因倡导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而名声大振。该局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保护金融业的小投资者而建立的。自那以来，沃伦直言不讳地倡导华尔街改革，以及采取措施调整收入不平等，将自己置于中间派克林顿的左侧。一天前，来自马赛诸塞州的沃伦参议员表示支持克林顿，她是最后一名如此表态的民主党女性参议员。两人的会晤引起人们的推测，克林顿也许会选择沃伦参议员为他的竞选伙伴。沃伦有可能会让更多的伯尼桑德斯支持者转而支持克林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表示不愿意支持克林顿。与桑德斯一样，沃伦被视为一名改革论者。去年在巴黎与布鲁塞尔发生穆斯林恐怖分子发动的恐怖袭击之后，欧盟国家批准对枪支实行更加严密的控制。欧盟各国的内政部长们以多数票批准了在购买和拥有枪支方面的新规定，扩大了被禁武器的清单，并呼吁为打击武器贩卖加强追踪枪支的转移。各国部长还批准这项新规定对枪支爱好者、打猎者、收藏家和芬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非欧盟国家瑞士的国民民兵网开一面。不过，星期五在卢森堡主持欧盟会议的荷兰司法部长范德斯特说，新规定将全面降低合法武器落入非法市场的风险。美国批准6家航空公司启动飞往古巴的商业航线，这是几十年来的第一次。美国运输部星期五公布了给这6家航空公司颁发的营运牌照，这6家公司分别是美国航空公司、边疆航空公司、捷兰航空、银色航空、西南航空和太阳城航空公司。这些航空公司将飞达不包括古巴首都哈瓦那的9个城市。美国运输部官员说，还没有就飞往哈瓦那的航空公司做出决定，因为各家航空公司对这条航线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其他航线，因此出现了竞争局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六月十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南中国海争锋是否会让中国陷于孤立，中国外长王毅怒斥外国记者，到底是谁该反省。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美中关系。美中两国最近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和香格里拉会议连续就南中国海问题交锋，双方唇枪舌剑，较劲意味浓厚。美国在黄岩岛和防空识别区等问题上划出红线，并警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作为是在建立自我隔离的长城。中国则暗批美国拉帮结派，声称周边国家对于中国比以前更欢迎、更信任，并表示中国不惹事，但是也不怕事。随着美国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升级，哪些国家会选边站？是否可能形成美中对立、多国参与的僵持局面？今天我们来首先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要请各位点评一下，我们知道这次在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议里面呢，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卡特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作为是在建立一个自我隔离的长城，暗示中国会因为这个问题在国际问题上陷于孤立。那么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对他的这个说法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在那个南中国海，中国的很多那个行为是自我孤立的，可是当然中国也要凭他的那个贸易关系和他的别的关系，他可以提供越来越多的这些公共产品等等，而且今天还有那个亚投行要跟给在巴基斯坦他的第一次贷款，所以在南中国海中国越来越自我鼓励的，我觉得。可是在别的场合上中国正在得分，所以我觉得这个卡特的这个说法并不会影响中国的行为、他的外交政策或者他的自信。
嗯，好，听听魏碧洲先生的看法。
对，我觉得刚刚这个卡特部长说的中国是在自我孤立哈，我认为中国并不这么觉得。嗯，因为整个体制来讲，中国是正在往上走的这个阶段，你要说现在正在筑长城也不为过，但是基本上中国并不会觉得现在是孤立的阶段，因为它在很多方面整个世界哈或整个地区都需要中国的参与，积极参与跟配合甚至主导，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如果就英南卫南海事件来讲，我觉得中国并不会觉得自我孤立。那从外面的角度来讲，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美国当然会觉得说那个整个地区的友邦啊，整个友邦菲律宾啊，这些国家都对美国表达一些意思，是希望能够遏制中国这样子的做法，所以从美方角度来讲，他应该深深感受到这个地区对中国的这样子的崛起的这样一种恐惧感。可是你必须从中国角度来看，他跟每个国家在东南亚地区每个国家都有深厚的来往，经贸的来往，所以从中国角度来讲，他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如果说要让中国真正感觉到所谓自我孤立筑起这个长城的话，我看国际上必须要有一些其他的行动。
嗯，好，听听程晓农先生看法。
我觉得现在我们谈到的这个所谓中国的孤立呢，其实都没有谈到海洋法。中国最近在这一点上有一个很微妙的改变，那就是以前中国一直是这个坚持说自古以来南海就是九段线的这个圈定的中国领海，那么后来这个最近几年把中国改变的这个说法，就是不再提的九段线的自古以来了，因为实际上它九段线是1947年中华民国自己画的。那么现在根据后来通过的国际海洋法，中国现在在南海，特别是南沙海域的这些所谓礁石群，它是不具有领土权的，就是中国在南海这个领海不成立以后，中国现在改了一个说法，说它是南海这些岛礁都是它的自古以来的固有领土，所以它是捍卫领土。但问题是，根据海洋法，这些大潮会淹没的礁石并非领土，海洋法从来不承认这点，而中国呢一直不对老百姓讲这句真话，所以这些岛礁 本身就不是中国的领土。中国现在是强行造岛，把礁石改变成人造岛，想用这个既成事实迫使世界各国来承认海洋法可以任由中国随便改变。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中国确实是孤立的，并没有任何国家站出来说这个国际海洋法必须按照中国的要求改变成中国想怎么样做海洋法就得怎么样批准。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想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所说的中国自我孤立的长城是一个非常客观的说法，是一个事实。这个如果说中国不承认的话，那么朝鲜他也不承认他是孤立的。事实上朝鲜是孤立的，就中国跟朝鲜相比他还没有朝鲜那么孤立，因为就像刚才魏先生所说的，他的经济影响力还在遍布全球，但也仅仅是经济影响力。在南海这个问题上，中共的这个扩张挑衅和步步紧逼的姿态，首先是得罪了越南、菲律宾，然后得罪了这个整个东盟十国，违背了因为联合宣言而南海各方巡逻宣言，进一步的刺激了区域大国，像印度日本，还有就是像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都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最后是美国重返亚洲围堵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是孤立的，而且中国这个孤立不是别的国家选择的，他是选择了自我孤立，他自己的挑衅行为，他为自己挑衅行为付出了代价。所以尽管他不承认，但这就是一个事实。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首先在南海问题上不义，就说前后不义，而且不守信用，因此失道也必然的陷于孤立。
嗯，我们知道今年四月在日本举行的这个七国工业集团峰会里面，七国峰会发表这个首脑宣言，不点名的批评了中国的片面的行动。但是今年五月，中国又自己宣布说有几十个国家支持中国在南中国海上的立场。嗯，所以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意见，就是说是否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就是说各个国家一些参与国对美国和中国各自说不同的话，所以给美中两国造成这样的印象，或者你是怎么解读这种差别？
到现在为止不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我们看中国最近就是找了一些国家说哦，他们支持我们的立场，其实不然，他们只不过是支持要维持和平，不要那个干涉内政，应该经过谈判解决这些争端等等，这些老生常谈的这些东西，他们并没有说就短时间之内所有的岛礁的主权是属于中国的，这个是中国的立场啊，所以他们并没有说我们支持中国的，他们只不过是说这些说出来容易做出来难的好听的原则我们支持。那谁不支持？美国也说应该维持稳定和平，要经过谈判这些的。所以据我所知的，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说九段线是中国的领海领土，归根结底这个是中国的立场。
嗯，好的，魏必忠先生。
我觉得这个南海问题是一场非常严重的一个国土领海还有未来这个海洋资源的一个战争哈。我认为中国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以一个准战争的行为在做，那么而且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在做，在还没有达到中国自己本身真的要的这个所要的东西，但是从美国为主的这些国家，我基本上认为已经落了下风了。我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那到目前为止您看到这个几个美方所做的行为哈，军机跟侦察机所做的事情，都是在中国，你不管他是在这个黄岩岛或者是在这个永暑岛这一带，这一带所做的事情是，美方的飞机或船舰只进到了这个12里领海以外哦，所谓这个 contentious room 就是这个临街区，这样子的地方。在这边做自由航行，在国际法上来，国际海洋法上来讲，在你12里以内，有所谓这个无害通过权，就是 innocent passage 这个通过权。你进入这个12海里里头之后，只要你没有任何敌对军事行为，你可以对这个当地这个国家哈，做出一个表示，说我要经过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挑战中国的这样子的所谓海权的势力，都是在12海里以外的事情。换句话说，在对于一些南海有所谓有争议，或者中国认为自己有主权的这方来讲，都没有，美方都没有进到所谓12海里里头去。
嗯，
这样子的做法会让其他很多邻国已经认为说，美国基本上默认了12海里的这个中国这个权利，而美国只是在12海里以外做这样子的这个所谓国际自由航行的行为。所以有一方面的说法就是认为美国的特别有一些日本人说法是说，美国必须还要更强烈一点，还要更强烈一点，再进到这个岛礁12海里以内， 才能够造成说这些岛礁，刚刚这个陈先生所说的这些岛礁本身并不在国际法上具有领土的这个实质意义，但是这一步的情况看要美，这是要看美国跟中国要起多大的这个冲突的准备。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认为美国并没有这样子的准备，所以看到目前所谓的东西都是在十二海里以外，对于中国的所谓这样子的行为做出一些探视。探视的意思是说，我们美方只要确定在十二海里以外，我们这个通过权是这个无害通过权一直是存在的，我们什么时候要过什么时候都可以通过。这一点基本上也是向其他的国家做了一个保证，说你看只要你不进入十二海里以内，那么我们都可以过。至于这个十二海里有没有争议，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美方几乎已经默认了中国在这些岛礁上所建造的事实。
好，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谈到中国讲的世界各国的关于中国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呢，其实可以分成三组。第一组呢是直接的利益相关国，像越南、菲律宾，那是明确的提出了批评的立场。第二组像柬埔寨、老挝还有俄国，他们是虽然在南海没有任何相关利益，就是说他们根本和南海无关，但是他们和中国通过其他的利益交换，同情中国的立场，说一些个中国政府愿意听到的话，这就是中国讲的所谓支持中国。其实就这么几个国家，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持，我把它叫做道义的这个支持国，就是他们支持这个国际道义。那么从国际道义的立场出发，认为中国在南海采取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违反了海洋法，实际上是一种强权政治的做法，他们从这个角度是提出批评的。因此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是持这个立场。
陈伯公先生。
中国说他在有40多个国家支持他的南海立场，实际上他耍了一个障眼法。他是这样，在国际法庭即将就南海黄岩岛问题做出裁决之前，中国外交部展开了紧急的外交活动，他们接触了像上合组织，就是俄罗斯和中亚一些国家，还有就是阿盟阿拉伯联盟，就是中东的和北非的一些国家，另外接触了亚洲的像阿富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这些国家。然后这些国家中国主动地向他们说到南海问题，然后中国说南海问题希望通过双边对话解决，而不是要区外的力量参加，另外说的要和平的对话解决等等。这些国家有的是说对这个立场表示理解，有的时候对这个立场表示支持，但是很多是出于礼节性的，既然你提到了，同时我们又是这个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当然对方要说一点好听的话，但是这些好听的话仅仅针对中共说的好听的话，说要双边谈判，要协商解决，要如何如何，但是中共并没有说到他所主张的南海就是整个南中国海90%以上都属于中国，他并没有说到这个立场。这个立场别的国家40多国家也没有就这个问题表态，但是中国回到国内之后，他却在国内宣传说得到了40多个国家的支持和背书，这是一个障眼法。那么昨天发现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例子，昨天日本半夜的时候发现中国有军舰接近钓鱼岛海域，俄国也有3艘军舰接近钓鱼岛海域。那么日本提出了，向中方提出了强烈的抗议。那中国在国内的宣传就是说中俄联合舰队接近了日本那个钓鱼岛海域，表示自己并不孤立，还有俄国帮忙，俄国来壮胆。但是今天早上，俄国外交部发表紧急声明，澄清这是一个误会，这纯属巧合，俄国没有跟中国联合行动，而且俄国在紧急声明中把这个岛不称为钓鱼岛，而称为尖阁诸岛，说这相当于是对中国立场的一个回敬。
好，我想再回到南海问题，刚才魏碧周先生提到，其实美国在南中国海的举措，比如说飞机或者是军舰巡航等等，都是非常有克制的，而且执意的不要触动中国。但是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是美国不断的来挑衅，在南中国海挑衅中国的领海和领土领空，那么给中国的这个民众造成非常大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浪潮。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在网上有很多的评论说中国应该用导弹来击沉美国的航空母舰等等，这种言论非常的常见。那么中国自己是说呢，南中国海问题整个就是一个美国伪造的或者是人造的一个人为制造的一个话题。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对于中国的这种宣传或者这种说法您有什么回应？
你说宣传说法，这个就是宣传，而且是瞄准那个国内，就是中国自己老百姓和那个党内的一些人的一些宣传。如果你分析美国什么卡特也好，克里、奥巴马所有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些话语，他们是要说服全世界这个社会舆论和别的国家，他们是比较小心的全面的论证他们的观点。可是中方他们只不过是要说服国内的人， 中国共产党正在保护他们的立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很科学、永远正确。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这些摩擦都可以归罪于美国。他们主要就是为了国内的稳定，要说服中国人民他们在保护这个国家的这个神圣的领土等等。他们并不要就是控制这个国际的这个话语权，
嗯，
他们的这些宣传在国际舞台上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吸引力也没有，没有发展中国的软实力。这些我觉得中南海是知道的，他们的这些话主要为的是国内的稳定，可是是有害于他们的国际的名声和他们国际的说服力和软实力。
嗯，我想中国不管是他虽然经济政治实力现在近年有很多的上升哈，那么你刚才提到他的这些话语很多是说给中国的国内观众看的，但是我觉得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他这样就像你刚才说，他自己的说法没有说服力，或者他的行动没有说服力，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对于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听听魏碧周先生的看法。
对，我完全赞成这个戴博先生所讲的话，这又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愚民政策哈。这愚民政策所隐含的事实是什么？是对于世界上包括现在国际法上、国际海洋法上新进的知识，完全没有把这个新进知识带进国内里头来。我觉得国际社会今天走到这一步，对于海洋法的各种看法，对于海矿资源的开发，是认为是属于人类共同资源，而需要成立一个联合国的机构来开发这个属于人类资源的这样子这个观念。我觉得到这目前为止，国内就是中国现在一直没有把这个观念，就是国际法、海洋国际法，已经到了21世纪、20世纪这样子的观念，正式介绍给所谓一个大国的这个国民来讲，还是继续用清朝满清这样子一个封建的思想，认为说任何国家都在对我有害，任何国家都在联盟起来在陷害我，完全还是存在一个义和团思想的情况下，这样子来办外交，这样子来带领，这样子来教育自己国家的人民，实在是一件既愚蠢又愚昧，而且又危险的事情。
嗯。
我觉得中国应该了解到，中国了解到，只有你把事实讲得更清楚，才能够获得老百姓的支持。将来出了情况之后，你才能够有民意的基础，对任何国际上的事情做出有力的反应。否则到目前为止看得很明显的这件就是为了保住他自己的政权，没有别的意思。
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最近在香格里拉会议和美中对话中的美国为中国画出两个最重要的红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一个呢是中国不能在黄岩岛搞这个填海造岛，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能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那么这两个红线为什么美国特别在意这两点，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因为黄岩岛如果人工造岛的话，它产生的影响会非常大。黄岩岛是个超大型的环形岛礁，直径是50多公里，面积150平方公里，如果把它全部改造成一个大型岛屿，这么个大岛等于是中国在南海上空凭空造出来一个军事基地。当然现在因为黄岩岛的那个环礁里头的水深平均25米，如果施工造岛，施工工程量相当于一个三峡工程，对中国来讲现在还做不到，所以他现在是有这个计划还没开始实施。那么南海是如果中国要实行防空识别区，就涉及到个基本问题。第一，中国的南海还有没有领海？实际上没有，就是在南沙海域中国其实没有领海也没有领土，这几个人造岛国际海洋法并不承认它是中国的领土，那么没有领土也就不存在领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硬要把南海的这个南沙群岛这一块划进所谓它的防空识别区，就必然和越南、菲律宾的防空识别区这个重叠或者冲突。实际上中国如果也要这么做的话，它的基本目的就是想要控制南海。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中共这样做不全是为了国内目的，它有明确的国际目标，那就是它在玩弄传统的地缘政治。这种策略，这个所谓地缘政治指的就是二战之前纳粹德国和大日本帝国玩过的把戏，那就是为了我的生存需要，我需要用实力去控制周边我想要控制的地域和资源。最后是走向战争，这一点魏先生前面也提到。我觉得中国政府这个现在实行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做法，在国际外交界普遍认为这在21世纪是早就过时了的一种落后的思维，但是中国的老百姓看不到这一点。
好的，陈伯公先生。
美国画下了两个红线有它的道理，因为黄岩岛 为什么让中共不能在那里填海造陆？因为首先黄岩岛是中共强行从菲律宾手上抢夺的，那是2012年四五月间，美中菲舰船在黄岩岛发生了一个多月的对峙，后来在美国的调解下，美国要求双方都撤走自己的舰船，然后以后通过谈判解决。那么呢，菲律宾听了美国的劝告撤走了，中国表面上也听了劝告撤走，但中国在撤走之前偷偷布设了一条那个电缆线，封住了黄岩岛浅滩的入口处，不让菲律宾渔民回去。然后不久，中共的舰船又回来占领了那个黄岩岛。说这个事情是菲律宾丧失了主权，而美国放弃了责任，中国得到了好处。而黄岩岛距菲律宾100海里，距中国500海里，它明显是在这个菲律宾的这个200海里经济专属区内，也就是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这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美国没有签署国际海洋法公约，却维护这个公约所说的200海里经济专属区，而中国签署了这个公约，却违反这个公约。明显的违反这个公约，所以他不接受国际制裁，就知道自己必败无疑。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这次他在黄岩岛填海造岛，那就说等于对黄岩岛夺取这个事实的承认，而且是把黄岩岛跟人造岛连接起来，是阻断了南海的航道。另外，中国这个如果是夺取了黄岩岛，也是进一步的逼近了菲律宾的家门，就是控制菲律宾、越南这些小国成为事实，说美国不能接受这样的底线。至于南海防卫区、南海识别区，因为中国如果划南海识别区的话，就会把九段线的海洋的这个控制线划伸到空中，在空中升级。那么同样周边国家也会跟进这么做，都各自划自己的南海识别区，那整个南海就乱了，从地面、海洋到空中都争端，说美国绝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的出现。同时这个局面一旦出现之后，美国当然会派那个侦察机去或者是轰炸机去打断，但这样的打断来说就跟东海的打断一样，双方都只是没有实质意义的，都是象征性的行动。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还有这个国务卿克里都在说，如果在黄岩岛造岛或者是南海航空识别区，中国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当然这个后果是什么并没有说明。那么现在很多分析人士说呢，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对峙哈，有点像这个比胆量的这个游戏，谁的胆量更大，谁的决心更大，谁就胜算比较大。那么我想听听戴博先生的意见，你觉得美国真的是不是有没有决心跟进？比如说如果中国在黄岩岛或者是防空识别区问题上超越美国定的红线，美国会不会真的有军事上的后续行动？您的看法？
我最近也问了几个美国的军官这个问题，你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意志问题。中国的意志我都认为比较大，美国的这个硬实力相当大，可是他到底是敢不敢，对不对？值得不值得为了这几块石头就是迈出一个那么危险的步子。我问的这些我不能说是谁，可是是会有影响力的，他们都说敢，做好了准备，受了命令就会。那防空识别区跟那个黄岩岛是两个不同的一些情况，
对。
而且那个防空识别区如果在南海中中国要设置一个，这个不见得是一个黄岩岛那样一个红线，美方只不过是说了这个会是挑衅性的行为，会带来不稳定。美国没有自己说这个是一个红线，这个是一个别的人的词儿。而且这个防空识别区我们要很清楚，在这个国际法之下没有有关防空识别区的法规，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随机的单元的宣布我有多么多么大的一个防空识别区，它没有一个法定义。美方只不过是说是挑衅性的，所以我估计如果有的话，美国韩国那个日本就会像过去一样不理他，会有一些什么轰炸机或者战斗机或者那个军舰都会随时就是过去，就是不给中国面子而已的。黄岩岛是另外一个例子。
如果美国这样做，比如说用军机去到中国的这个所谓航空识别区，我们就是理论性的说的话，那么中国又会不会跟进呢？如果是防空识别区，那他肯定
是不管怎么样，南海会越来越拥挤，越来越危险，这是个新的常态，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新规则。现在不只是美国有这些航行自由的一些就是例行的一些举措，现在法国、英国也说很可能他们也要开始玩这个游戏。澳洲、印度、日本什么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给中国鼓掌，完全同意他的做法。所以现在别的国家也说，我们在这里，因为这个不只是那个航行自由问题，这个是国际法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全球海洋公域。归根结底是这个问题，跟法国、跟英国、日本等国的利益都有关系的。所以现在他们都说有可能要进行这些
参与这种
参与这些的，中国非得注意到这些不可。所以现在关键 这个地区越来越危险，越来越拥挤，是避免不了。美国不会在这里随心所欲，应不了，中国也是应不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我们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更危险的，可是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管理的一个新常态。
嗯，好的。VB周先生，您的看法？
是，我想那个戴教授说的差不多，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个现在这个国际法庭马上可能在七月份就会有一个所谓这个裁定出来。我想中国我们自己所讲的这个九段线，后来现在变成十一段线，这个是也是个中国本身自己的历史事实。因为你无论从季风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捕鱼的渔场来讲，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这个考古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的渔民在这边长期出没，历史上本来就是中国这个渔场。你从季风角度上来看的话，菲律宾或者南或者越南的渔民很少能够往上走的。说了这个之后，中国自己本身所讲的这样子的历史事实，你国际法庭不能够漠视的。所以即使这个法庭这个判决出来的话，我觉得可能的结果是说，可能对菲律宾会有利，但是绝对不会漠视中国自己本身所讲的这些历史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判决就会有很多漏洞出来。这是我觉得任何这个法庭的判决哈，都会有一些所谓 loophole 出来。这个 loophole 我觉得会成为日后让中国在这个所谓裁决之后的情况下，继续在这边有个施展的空间。这是不是好事？我个人认为是好事，因为中国一定会不会他不会甘冒这个全天下之大伪，就是说这个你讲的完全不成立。只要这边有人能让中国利益上有能够活动的空间，我觉得中国还会持续维持这样一个国际法的架构，在这个地区活动。因此，刚刚回到戴博先生所讲的话，就是要建构一个比较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缜密、越来越安全、越来越周到的一个行事规则。当然，中国愿不愿意接受一个国际性的一个规则，还是中国愿意回去跟每一个国家谈双边条约，最后来绑成一个大的规则，这我觉得是要看中国自己本身的利益考量。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绝对不能够忽略中国自己本身利益的考虑在里头。从美国角度来讲，在未来的世界发展中，美国需要中国在很多地方积极的配合。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事实上没有任何重大的积极的这个战争利益在里头存在。所以未来是一个会彼此会互相吵乱、吵到互相闹的这个阶段，但是绝对不会造成一个立即而大的这个实战危机。
好，有关美中两国的这个南中国海之争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外长王毅怒斥加拿大记者引发争议，到底是谁该反省？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六月十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外长王毅访问加拿大期间，加拿大女记者就中国的人权问题提问。尽管问题针对加拿大外长迪翁，但是王毅取而代之强势回应，怒斥记者的傲慢与偏见，其情绪化的反应引发了广泛的报道和评论。不少西方舆论认为王毅失态，但是中国官媒普遍为王毅背书，痛批西方媒体折腾人权那点事儿，警告他们做些反思吧，否则与中国的冲突必将越来越多。那么中国官员对于西方记者的防范和敌意折射了什么样的价值观？从当年风度翩翩、以柔克刚的周恩来、乔冠华等外交大家，到后来的咄咄逼人、强势高调的李兆新和王毅等外交官员，中国的外交风格是否有所转变？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先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在报道王毅对于加拿大记者的训斥的时候，形容王毅是用歌剧般的愤然对记者做了一番尖刻的训斥。那么你对这件事情整个你是怎么看的？
傲慢与偏见是英国作家奥斯汀的一个作品，世界名著，家喻户晓。那么这个王毅用傲慢与偏见来指责这个加拿大记者，这个加拿大记者提出的问题，首先是针对加拿大外长，不是针对王毅，王毅是主动去回答。另外，这个加拿大记者提出的问题没有超过一个新闻工作者起码的工作职责和他的关注范围。他问的是铜锣湾书店，他问的是加拿大人在中国受监禁的情况，应该说这是最基本不过的问题。但是王毅却大发雷霆、大发脾气，指控这个记者。王毅指控这个记者傲慢与偏见的时候，王毅本身表现出了傲慢与偏见，谁都看出来他表现出傲慢与偏见。他说这个记者没有发言权，说中国人才有发言权，这是个天大的笑话。因为这个他妨碍了这个记者的言论自由，从中国妨碍到国外，而且中国人有发言权，那怎么不解除互联网？如果解除了互联网封锁，中国人有发言权的时候，中国的人权真实状况就呈现在世界面前了。
好，魏碧洲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一个风波啊，一个事件。我分两个角度来讲，一个就专业记者来讲，这本来记者就是该问问题的嘛，那不问问题，那记者要做什么呢？特别是这种对于在强权或者是难得出来的掌有权力的人面前，记者逮到这个机会更是要问问题。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本身对于一个媒体监督一个国家或监督一个权力不同认知所造成的结果。显然王毅所的给他这个中国给他这个背景给他的教育并不具备他能够了解跟这个体会媒体对于监督权力的这个责任跟义务，所以他会当场会讲这种话，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又是一个不合潮流的不合时流的一个明证啊。那记者本来就是讲话，我觉得这位25岁的记者他问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对的，他问的问题是问的是加拿大的外长，说我们有个国家有个公民在中国受到这样待遇，你有什么态度没有，你有什么看法没有，那这个加拿大外长就回了，那这很正常的事情啊。那如果我不做了，我反而有没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反而回去会被老板会被我的这个我的上司骂，我说这个机会你怎么不该问呢？所以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套回来说，这个问题当然是有意要挑衅中国的，所以王毅要做这个反应也是可以，可他的反应又错了。所以我现在回到的第二点就是说，怎么会做这种反应呢？我觉得很好的反应是说，哎，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了，不过我想我们有中国的法治跟我们中国对人权的看法，你这回去我们会研究，我们再给你答复，这就结束掉了，并没有把这个中国的主权，也没有把中国对人权的看法自己抹杀掉了。可是他反过来教训他们，而且这个教训的理由跟逻辑是极其不合理的。他说有6亿人脱贫了，那我要请教你，中国还有7亿人怎么办呢？你如果要用这样子的逻辑来搞的话，那7亿人都没有饭吃，那你要在这边彰显中国还有7亿人没有脱贫吗？你要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根本不是一个辩论的逻辑嘛，也不是个辩论的立场，也不是场所。
戴博先生，您的观察？
我的观察是这样子，我觉得那个王毅是个比较权威的，也比较能干的一个外交官，他总是会克制自己，他的那个形象，他总是有点木讷，他缺乏那个幽默感，可是总是给你感觉就是很稳定。我的意思是说，他这次不是心血来潮，他是讲台词的。他是提前准备的，趁机会的，他就是要传递这个信号，而且不是他个人的决定，肯定是在北京某一个地方的一个决定，而且做出这些决定的人，他们知道这个会影响中国的一些名誉，他们知道外国人会有一些什么反应，他们不是不知道的，那他们为什么决定要趁这个机会骂记者说呢？又是给国内的人听。这个不是给加拿大人听，是给中国人听。你看你的那个共产党，你的代表多么的自信，多么的强，不接受这些外国人的一些批评。他们现在决定中国的外交是需要做这些，不是为了说服外国人，是为了说服国内的一些人。这个跟那个习近平的很多别的政策，他的这些意识形态、个人崇拜的这些一条栏的一些政策是一致的。给我们外国人一个感觉，就是为什么你觉得这个时刻有必要说这些留给外国人非常糟糕的影响的一些话呢？就是因为怀疑你的国内的政权有一点脆弱。我还是觉得他所说的一切不是说给加拿大听，是说给中国人听，是说明他们缺乏自信，我是这样子分析的。他是讲台词的，不是心血来潮，
不是一下子情绪失控。
不会的，他不会失控。他是个很能干、很成熟、有经验的一个外交官。
非常有意思。好，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王毅谈到这个傲慢和偏见，傲慢我们刚才已经谈了一些，我们下面还会接着谈。我想就偏见谈一点。我觉得王毅的偏见，实际上主要是针对中国老百姓的，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在他的话语里头，已经对中国的老百姓构成了严重的歧视。那就是说，你们老百姓有饭吃了，你们还要什么政治权利、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都跟你们没关系，你们就是吃口饭而已。所以有人看，有中国很多老百姓说，我们不想像猪一样活着。王毅想强调的就是，中国老百姓过的就是有一口食物的日子，仅此而已。中国政府不认为中国老百姓有资格和世界其他国家人一样享受基本政治权利。虽然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政治权利公约，但是中国的人大常委会、人民代表大会从来不批准。另外一方面，王毅缺乏基本知识，我不得不说王毅这个历史知识严重欠缺。为什么这样讲？ 他举的理由是中国人均 GDP 到了8000美元，我们人权不是得到保护了吗？这个说法是极其荒谬。历史的事实是这样，共产党国家利用专制的力量是完全可以在短期内遭到快速经济发展的，但是这个快速经济发展完全可能是以破坏人的人权状况为代价的。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二战以后苏联的经济发展曾经很快，所以赫鲁晓夫当时提出了苏联要提前实现共产主义，而当时这个经济发展很大一部分跟苏联在古拉格群岛的大批劳改营的劳工他们的贡献有关。
嗯，
那么古拉格群岛的劳工被奴役甚至致死，这就是人权得到保护，这个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存在的情况。中国也一样，中国过去经济增长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有著名的所谓血汗工厂，整个中国东南部特别是广东一带这样的血汗工厂到处都是。
嗯，
这也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人权的经济发展不能掩盖人权的落后严重的问题。
好的，好，陈伯坤先生，我想请您就刚才戴博先生一个看法，因为很多人看到这个王毅这样做法都认为他是一时的失控哈，但实际上确实我们也知道王毅在中国的外交层面是属于比较稳重而且比较温和的派别，那么他这一次说话，刚才戴博先生认为绝对不是偶然，而是有意为之，而且甚至跟中国最高层的一些做法、执政风格等等有关系。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对此是怎么看的？
我同意戴博先生的说法，就是说他不是偶然的发飙或者失控或者是这个失态，事实上是有备而来。但是这个原因呢，我跟戴博先生的说法有不同。他认为这个原因呢，恐怕是这个高层商量好要做来看。我倒认为是王毅啊，在党内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因为王毅其实在外交上他是一个温和派，过去呢是一个开明派。他做过国台办主任，做过驻日大使，后来做外交部长。那么我在日本的经历，我也知道，听说他是一个开明派。但是为什么他会这么表现？现在我认为他是做给党内的鹰派、保守派、强硬派看，因为现在中共党内了，鹰派、保守派、强硬派占上风，对外交系统的工作多有批评，说王毅干的压力很大。据说他在驻日本大使的时候，中日关系不好，当时说他这个非常的郁闷，甚至得了忧郁症。那么现在，他可能在党位受到了很大的压力。看着眼看官位不保，他干脆就豁出去了，来一次在外发飙。这个发飙之后，在党内的强硬派里的叫的一声好声，可以进一步巩固他的权力。不过我要说的是，王毅发飙2分钟之后啊，2分多钟的发飙视频公布之后，在中国网络上马上就有一个段子，这个段子就这么说的：说一个邻居问老王，说听说你在家打老婆孩子，老王回答说以前他们连饭都吃不饱。那么邻居又说你最近打老婆孩子没有？他说我们现在全家是全村第二富，我们家。人家又那个邻居问他你打了老婆孩子没有？他说我们家已经把不打老婆孩子写进了家规。那个邻居你究竟打老婆孩子了没有？他说我反对你这种偏见和这种不知哪里来的傲慢。最后这个邻居又说那你回答我究竟打老婆还是没打？最后这个老王就说你没有发言权，我老婆孩子的状况我家里才有发言权。那个记者就那个邻居就说那能不能问一下你的老婆孩子？这个老王就说我们家有各家有各家的家规，我们家的家规你要问我的老婆孩子要取得我的同意，我要对他们的言论负责。所以说王毅实际上这次回答他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什么第二大经济体，什么扶贫，如果世界按照 GDP 来排人权的话，那现在美国是第一，中国是第二，按照中国的人口有一天 GDP 产值是世界第一，那中国人权就世界最好。如果按照人均 GDP 排，那中东那些产油国家什么以前的叙利亚、利比亚、埃及人权都是最好的，而北欧那些人权最好的国家，反过来瑞典、挪威的反而是人权最差的。所以用 GDP 来排人权是中国的 GDP 崇拜，仍然是跟经济挂钩，跟金钱挂钩，是被钱迷了心窍，穷得只剩下钱的一个表现，潜意识。
我们知道除了这次王毅这个事情以后，无独有偶，就是继王毅这个事件以后呢，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在这次美中对话里面对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卢杰克说话也是非常不客气，还说你们过去都有什么感谢我们等等，那么现在怎么又说这种话，就是类似这样的外交姿态让外界感觉到中国越来越强硬哈。我想听听戴博，就是美国是怎么看，就是确实跟中国的这个实力上升可能是有相当的关系。
楼继伟部长的那番话不能跟王毅的那些话比较，我们的那个经济与战略对话应该是对话，我们关系比较成熟，而且那个陆部长和楼继伟他们认识的，所以这样子说话我觉得 没有什么太离谱了，他是讲他的观点，我们应该可以比较坦率的，有时候如果有稍微过分的地方，我们应该能够接受和眼见。我并不觉得他的那个说法有什么过分的，而且我们不要说每一次中方稍微有一点生气，美国就有可以将那个道义制高点说中方没有任何值得你听的。其实楼继伟的那番话还有值得美国思考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他们每一次，或者他们很木讷，我们说一点人情味都没有，然后他们一有人情味，我们说你怎么这样，那也不行。其实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种不同的例子，这个并不是说它的经济道理，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我觉得如果中国有时候是伙伴，我们的经济伙伴或者是那个对手，我们应该是可以互相的允许这样子讲，问题不大。美国的脸皮还是比较厚的，
有自信。
所以那个王毅的那些话并没有得罪我，我也觉得是挺荒谬的，是有害于中国自己的那个国际形象。可是我并不害怕。楼继伟的，我觉得他讲的还是应该是可以允许的，美国可以接受的。
好，威碧周先生，您在美国做了很多年的这个新闻媒体哈，我想就是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在美国或者西方的这个价值观里面，媒体是就像您刚才说，是对权力、对政府的一种看守。那么在中国呢，媒体是作为所谓党的喉舌，这是中国的新闻教育的一个传统的说法。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两种价值观的对立，是否就是反映出来，就是中国官员往往对于外媒是抱一种比较防范和敌意的态度？那么我们知道，除了这次王毅以外，其实有很多先前的例子，想听听你说，就是你的分析，就这种价值观的这种不同，怎么影响了中国官员对于外媒和记者的这个看法，或者是态度？
对，您说的没错。我觉得本身这个价值观当然就是像一个盲眼罩一样啊，阻碍对于事情跟真相的了解。事实上，媒体所做的很多事情是协助官员或协助民众，协助整个一个民主社会在做一个明确决定时候所提供最重要的资讯。这个是一个作为媒体的一个主要责任，除了所谓监督权力之外。所以当媒体越开放，这个资讯越开放越流通的话，会协助每一个人包括官员能够及时对于任何事情做出一个最好的权利。从这个经济角度来讲，是说你如果资讯如果很公开的话，你的资源可以做到很明确的分配，而不会浪费。这个我想是一个整个一个民主社会一个资讯公开一个主要的原因。提到你刚刚提到这个，就是像比如说王毅啊或者楼继伟这些表现，我知道作为一个国家，特别作为一个中国大国，处理这些政治经济事情是非常困难，是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工作。但是相对的也表现出来说，你这个现在目前这个班子对于这些事情的掌握到底有没有能力？如果没有能力，你要赶快下来。如果你不能下来的话，你就会把这个国家推向一个更可怕的一个灾难去的。你譬如说这个楼继伟今天那个讲的话，就是说，哎，你这个你看都是因为你们2008年这个金融海啸搞的结果，我们还做了这么大的贡献出来，你现在倒过来骂我们，说我们做的不够积极，不够这个事情，这话是没有错。可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当2008年发生事情的时候，温家宝在的时候，他所处理的事情，拿出这个4万亿来做这样的工程的时候，你到底是怎么执行的？你怎么会执行的这个产能过剩？你怎么会执行到这个所有的这个信贷造成危机？你到底怎么执行的？那就说明在那个时候的政治这个班子或财经班子，以及到现在楼继伟这个财经班子，你们都是一套人马的。你们到底对于执行这样子的政策的时候有没有负责？有没有想清楚？然后把今天中国拖到这样子的地步？然后你现在倒过来说，哎，我们当初做了贡献，你们现在来骂我们，那这个就本来就是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这个世界，这个整体的世界，当然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经济体了，所以中国在做任何决策的决定的时候，你应该具有同样向世界跟向国内负责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才来做事，而不是今天出了事情之后来说，哎，我们当初帮了忙，现在你来怪我们，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一个说法。所以不管在王毅是在加拿大的表现，或者是楼继伟自己本身这些所谓代表的这些官员在北京这次的这个对话表现，我认为这正好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目前这些这个在位的这些掌权的这些人，因为资讯不够，因为对事情的讲不清楚，以至于蒙蔽他们自己对很多政策性的判断的这个正确性。
好的，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外交层面和中国的这个执政方式一些关系啊，因为我们知道回顾过去，即使在 中美两国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这个冷战的时期，中共也曾经出现这个风采很迷人的以柔克刚的这个外交人才，比如像周恩来啊、乔冠华等等。那么现在今天我觉得好像似乎中国的官员在外面的这种给人的印象或者态度似乎有一些转变呢，我想听听大家是不是赞同这种看法，或者说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先请程晓农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都知道这个邓小平在六四以后提出了外交政策上的韬光养晦这样一个基本战略，那么一直到今天中国外交部系统里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继续坚持韬光养晦，那么还有一部分人现在是持完全不同的想法，而这部分人现在看来占了上风，王毅现在也按照这条路走了。那么这条路到底叫什么？我给他归纳了一句话，叫做中国土豪那种老子现在有钱了的政府外交版。也就是说，仗着中国经济增长快一点，政府的经济实力增强一点，中国现在觉得我用不着韬光养晦了，过去低讲话低声小心是因为我有求于你，现在老子有钱了，我用不着再求你了，所以就该着我到处这个展示肌肉，然后展示傲慢。我们记得当年江泽民在中国想加入这个 WTO 之前和之后两次访问美国，那个时候江泽民的姿态是非常谦和的，甚至去跳起草裙舞来了。那么那时候的江泽民和今天中国的领导人对比，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就是中国觉得那时候我有求于你，现在我无求于你。
嗯，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点出了中国外交的这个势力和实用主义的本质，那就中国的外交讲的不是外交的礼仪、外交的原则、国际上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对待。从中国这次王毅访问加拿大对加拿大政府的态度，那种傲慢，它表现出一个根本点，就是中国实力稍微大一点，他就藐视任何他觉得实力比他小的国家。现在在全世界，中国只对美国还比较客气一点，尽管也想展示展示肌肉，但其他国家在他心目中都不放在眼里。那么这种态度办外交其实是土豪式的外交，绝不可能在国际上得分。
好，我想刚才补充一下，程晓农先生提到王毅这次在加拿大的一些反应，我们知道有一件事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王毅这次坚持要不对等的会见加拿大总理，那么加拿大方面不愿意，但是王毅就说那我就取消对加拿大的访问，所以最后加拿大总理被迫抽了10分钟来会见王毅，然后在国内得到很多的报道，所以这件事让加拿大方面非常的不满，那么加拿大外长也有一些说法。好，我再听听陈伯空先生的这个评论。
这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有11任外交部长，王毅是第11个，从周恩来、陈毅到后来乔冠华一直下来。那么在过去看来啊，这个周恩来他是在党内处于很有权势的地位，他的外交空间很大，说周恩来在外交上基本上做的比较有风度、有分寸，基本上不会这么失态发飙，一般是用外交辞令来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乔冠华也是一个中国外交部长做的相当成功的一个例子，不仅风度翩翩，而且说话有分寸。那么其他一些外交部长来说呢，也比较低调，但是后来到了一个外交部长叫李兆新，就被称为红卫兵外长啊、痞子外长，因为这个是非常的粗鲁粗野给人感觉。那么王毅本来是温文尔雅，这次有点像重复李兆新这个态度，给人感觉就是不懂外交礼仪，不知道规矩。因为王毅，我想了一个词叫脸书，脸书说的是 Facebook， 但是王毅现在我看到另外一个概念，脸书，王毅板着脸训加拿大记者，就他的脸上的表情就显示了中国人权不好。因为他在加拿大做客，他是客人，居然对主人这么颐指气使，居然去吼主人的记者，那可以想到的中国怎么去吼中国记者，对加拿大尚且如此，对中国民众将如何。说他说中国的人权如何好，他的脸上已经说明中国的人权非常糟。那么这个中国的外长呢，这个为什么这个风格有变化，既有变化也没有变化，我就想到这个独裁政权的外交官都如出一辙领导人。那么外交官，你看那个利比亚的这个首脑，以前卡扎菲在联合国咆哮骂美国，委内瑞拉的独裁者这个查尔查斯他也在联合国咆哮，还有那个苏联以前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联合国把皮鞋脱下来敲桌子，说这些独裁国家的表现都是非常的粗鲁和粗野。我们想到江泽民当年骂记者骂了几分钟，说 too simple too naive， 又说我跟美国什么华莱士谈笑风生，你们算老几，骂香港记者。 他妈这句话就是崇洋媚外，他拿美国的记者来压中国的，骂那些港台记者，本来就非常可笑。说李兆新的表现跟那个就跟那个江泽民的表现很相称。那么现在王毅这种粗鲁的表现跟习近平的表现很相称。我们都习近平几年前对日本首相好不容易一个首脑会，结果拿臭脸来对待日本首相，板着一张脸要死不活的样子，好像一方面想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呢还想不情愿的样子，表演给国内老百姓看。表演强硬，王毅也在表演。我想跟王毅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在表现有骨气，实际上是没骨气，因为你在为独裁者背书，就这一点就是没有骨气。
嗯，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在全美最著名穆斯林拳王阿里的故乡，数千人星期五送别拳坛传奇穆罕默德阿里，他们排列在街道两旁，不断高喊阿里阿里。阿里一周前逝世，享年74岁。阿里的棺木是樱桃红色，覆盖着伊斯兰官衣，灵车驶过对阿里有着重要意义的地点，他童年的家，他第一次学习拳击的体育馆，以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博物馆。在灵车行驶途中，送别阿里的人们不断高呼他的名字，展示标语，身穿阿里的 T 恤衫。在有些街区，人们跟着灵车跑。当灵车快要驶向终点站时，车顶几乎被送别的民众抛洒的鲜花覆盖。公共葬礼于星期五下午在路易斯维尔的体育馆举行。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与喜剧明星比利·克里斯特尔将向阿里致悼词。克里斯特尔对阿里惟妙惟肖的模仿经常让拳王阿里笑弯了腰。美国总统奥巴马批准美国军队在阿富汗发挥更为广泛的作用，以协助阿富汗军队打击塔利班。在经过数月的辩论之后，这项新计划将准许在必要时增加对塔利班实施空袭，并且在如何与阿富汗军队协作方面在更为广泛的范围给予美军更多的灵活度。一名行政官员说，这项计划将给美军提供更多的机会配合阿富汗常规部队，并提升他们的地面和空中战斗力。这名官员说，美国军队也将能够向阿富汗地面部队提供更紧密的空中支援，并在地面进行配合与提供建议。这项计划不涉及美国的地面部队。这项决定将再一次重新定义美军在阿富汗的作用。一年多前，国际作战部队结束使命，留下阿富汗军队与塔利班作战。还有6个月，驻阿美军人数将从9800人削减至5500人。奥巴马总统表示，将在2017年做出这一行动。近几个月里，阿富汗打击塔利班的战斗日益激烈。联合国说，在2015年里，有3545名阿富汗人被打死，7457名阿富汗人受伤，大多数伤亡是塔利班造成的。被推测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五在其华盛顿住宅会晤左倾的国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沃伦因倡导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而名声大振，该局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保护金融业的小投资者而建立的。自那以来，沃伦直言不讳地倡导华尔街改革，以及采取措施调整收入不平等，将自己置于中间派克林顿的左侧。一天前，来自马赛诸塞州的沃伦参议员表示支持克林顿，她是最后一名如此表态的民主党女性参议员。两人的会晤引起人们推测，克林顿也许会选择沃伦参议员为他的竞选伙伴。沃伦有可能会让更多的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转而支持克林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表示不愿意支持克林顿。与桑德斯一样，沃伦被视为一名改革论者。去年在巴黎与布鲁塞尔发生穆斯林恐怖分子发动的恐怖袭击之后，欧盟国家批准对枪支实行更加严密的控制。欧盟各国的内政部长们以多数票批准了在购买和拥有枪支方面的新规定，扩大了被禁武器的清单，并呼吁为打击武器贩卖加强追踪枪支的转移。各国部长还批准这项新规定对枪支爱好者、打猎者、收藏家和芬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非欧盟国家瑞士的国民民兵网开一面。不过星期五在卢森堡主持欧盟会议的荷兰司法部长范德斯特说，新规定将全面降低合法武器落入非法市场的风险。美国批准6家航空公司启动飞往古巴的商业航线，这是几十年来的第一次。 美国运输部星期五公布了给这家六家航空公司颁发的营运牌照。以上就是美国之音在这一时段为您播报的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